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好，感谢主，我们多读几遍，把它背下来哈。
保罗在此列出了基督徒生命中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保罗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外在可见的这样一个品格的这样一个特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从圣经的这个原文，或者我们如果去看这个英文哈，多种的译本，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里面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哈，所用的是一个单数的这样一个名词，它是表示只是一个果子啊，一个果子。但是这里面却包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内涵啊，或者我们形象的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果子里面所包含有九种不同的滋味哈，有酸有甜有香哈，还有什么哈，反正就是。而不是在圣经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九种果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九种这样的内涵，生命的内涵都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啊，不是说我只有这一样啊。所以这就是神应许要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他要培育出这九种，至少是这九种不同滋味的这样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您，就是我啊。好，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求主你那圣善的灵，你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动工，你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来，就是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让我们每一天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思想那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第一种滋味，这堂我们讲就是仁爱，就是爱，就是仁爱。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主要是用希腊文写，个别的地方也有这个亚兰文，主要啊99%的内容是用希腊文来写。那希腊文至少有四个字可以把它理解，或者说可以把它解作是爱，跟爱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下面我就会简略的介绍一下这四个字。那第一个解作爱的字叫 Eros， 他们叫 Eros， 主要就是表示两性间的这样的爱，特别就是指人肉体上的这样一种爱。在希腊文中慢慢的这一个字有人形容说堕落到一种很低级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所以新约的作者们基本上是没有用这个字来表示这个爱。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虽然是用希腊文写，但是在提到爱的时候基本上新约的作者们没有用这个字，这个 Eros 啊这样一个字。那么在希腊文中第二个表示爱的字就是叫 Storge 哈 ，Storge 哈 ，Storge，特别它是用于描述和人伦有关啊，虽然它可以用来表示百姓对当时这种官长的这种爱，或者是每一个百姓对这个国家的爱，但是正规的这个用法还多多是用于这种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啊。所以这个字在圣经中也没有出现啊，但是它的这个变体出现过三次，在新约圣经里面 比如他有两次用到他的这个否定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就是这个爱哈、啊，或者说不爱哈、啊，这个否定的这样一个形式。比如说在这个罗马书一章三十一节里，这么说讲到这个这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或者讲到罪人那心里面那个罪的在的那种各样的表现，其中有一个叫无亲情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字加上一个否定的一个前缀哈、啊，就是这个有两处出现哈、啊。那么另外一处呢是在这个罗马书也是十二章十节这里面，是一个它和另外一个字哈、啊，他们两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复合的字，也是用到这一个字。但是这一个字本身单独哈、啊，并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哈、啊。这个字常常是多多是表示这种血缘，因着血缘上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有的这样一种爱哈、啊。所以圣经新约的作者也没有用它来表示这种爱。那么第三种呢叫 filio 哈 ，filio。那么这个字呢是侧重于描绘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哈、啊，一种感情上的这样的一种爱啊。这个做动词的时候在新约里面翻译成为热爱啊，热爱啊，可以用来指。虽然这个希腊人也常常把它用来指这种父母对子女的这样一种感情啊，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个词多用于指朋友之间的这样一种感情啊，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如果理解为就是那种为朋友哈、啊，朋友这种义气或者说友谊哈、啊，所以英文有的时候常常这个新约的作者说可以把它形象的誉为 friendly 哈、啊。或者 friendship 啊 ，friendship 就是友谊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团契，就是这个常常就是团契，也是用这个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这个 friendship 是友谊，这个团契也跟这个有接近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么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借用了这样一个希腊字哈、啊，希腊文来表示爱。比如说耶稣爱拉撒路哈、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面也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爱，然后耶稣爱他的门徒也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字哈、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哈、啊，这样的一个字，有人说这个 filio 在希腊文中是很美丽的一个字哈、啊，可以用来表达一种爱的这样一种关系，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后来这一个字也有许多许多的这个借着这个字根有许多的应用哈、啊，比如说像我们离我们不远的这个费城这个宾州的这个费城哈、啊，菲利多菲亚哈、啊，菲利多菲亚就是兄弟之爱哈、啊，菲利就是这个爱，多菲亚就是兄弟啊，兄弟之爱，所以这个城当初设立这个城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城要像弟兄，要像兄弟彼此相爱那样，我们相爱，我们在一起来生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根。好，那第四个词叫 agape 啊，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基督徒听的比较多哈、啊，叫 agape 啊，有一些团契曾经说我们这个团契，我们是一个爱的团契，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agape 啊 agape。所以把它翻译成中文，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爱加倍哈、啊，就说单单是爱还不够哈、啊，要加倍哈、啊，叫爱加倍哈、啊。这次我六月份去中国其中后来去了广州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团契就叫爱加倍团契哈，阿加倍啊，啊美，非常的美哈、啊。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希腊这个文中表达爱的这个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词，它和朋友之爱这个 filio 它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不同。那 filio 实际上是希腊人在希腊人这个希腊文里面是最常使用的来表示爱的一个词，它大体就相当于我们在英文中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love， I love you， I love 哈，常常这个父母亲和他讲到朋友之间也是用这个哈，跟这个英文中讲 love。那么长多用，是最多用在希腊文里面。但是这个 agape 这个词在这个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在这个希腊文中，这个希腊人不常用这个 agape 来表示爱啊，他们基本上来表示这种很高尚的爱的时候，他们都用 phileo 啊，他们有的时候用那种表示这种很怎么讲，就是很比较低档一些的哈，低阶就用这种 eros 哈，或者是什么，所以有人把这个 eros， 他也有个中文的翻译哈，我觉得翻译的也挺形象。他说这个 eros 翻译成什么呢？他说叫爱乐死啊 ，eros 嘛。他说这个就像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哈，你或者叫一见钟情也好像什么这种情感上的，来得快去得快哈。这个爱是很爱，也很乐，乐完了很快就死掉了哈，爱乐死哈。所以这个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基本上不谈这个字哈，我们是不谈这个字。那这个，所以这个 agape 虽然在希腊人在他们这个日常用语里面，在他们这个正式的这个文件的里面，他们不常用这个 agape。但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被新约的作者把它拿来用来表示这个神的爱，讲神的爱。所以我想这个希腊人如果他没有这种神的爱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一种体会，所以他们很难会常常使用这个字啊。所以这个阿嘎贝在新约圣经里头用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他这个名词的这个形式，有人计算了一下说用了至少120次啊，那么它以动词的这个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多啊，讲到神爱我们哈，这个爱有130次以上啊，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 agape 这个最好的这个注释，他说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5:43-48说，耶稣吩咐我们要去爱什么？爱仇敌。啊，所以我们人的观念说我们去爱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的朋友，实际上我们觉得很合理。所以这个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这个当初写出来之后，不单单是这个熟读希腊文的这个希腊人，所有的甚至连这个犹太人他们都不能理解。那么前这个上个星期我有一个校友啊，我以前清华的校友，他这个我称他为大哥啊，因为他比我大了一岁，虽然他跟我是一个年啊，他比我大了半岁，他跟我一个年龄，他比我生日大了半年，但是他这个现在还没有信主啊，但是他很渴慕。他有一次跟我这个上个星期给我提了这个四个问题，他说这个四个，我就问他，你最近这个既然常常来教会哈，你那么慕道那么多年，为什么没信？他说我有四个问题哈，四个问题，当然这个他说你能够给我解答我就去受洗。那第一个问题当然他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说三位一体，我说以后跟你讲，别跟你讲这个，因为他是给我打电话哈，我说以后咱们见面讲哈，这个你我请你吃饭和你请我吃饭啊，吃饭时候讲这个。然后他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理解不了，他说这个神说要爱仇敌，他说我觉得这个他当着我面他不敢瞎讲，哈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话讲出来啊不合理，或者是更他的话就比这个还要更不敬虔，不敬畏神一点哈，他就是他说我不能理解这个话，他说我觉得这个瞎讲哈，他用这个讲。所以这个爱说爱仇敌的这种爱实际上就是阿嘎佩，因为这个爱阿嘎佩这个爱在我们人的这个我们天然的这个人里面，我们没有，我们从来也没有经过，我们也从来没有体验过，我们甚至连思想都没有思想过。所以用这个爱，所以耶稣说这个爱就是爱仇敌的这样一种爱，所以我们就觉得不 make sense 啊。这他甚至用我的这个校友说，他说有点胡讲，他说如果我受了洗，他说我就得照着这个去做，但是他说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不能受洗啊，就是他四个不能受洗的原因哈。所以实际上耶稣在这里面吩咐说让我们去爱仇敌啊，让我们去爱仇敌，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向上帝，或者说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啊，因为这是 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目的，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我们服侍，我们成长，我们灵命成长，就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这个解经家说啊，阿格佩这个真正的意思啊，实际上希腊人他没有想到，是新约的这个圣经的作者赋予他这种新的意思在里面，说不管人怎样对我，我除了求他最大的好处之外别无所求，就是对这个人，我求对这个人最大的好处之外我别无所求。他说这样的爱就叫阿格佩啊，就是阿格佩。所以他一定不是这种情绪和这种感觉，因为情绪和感觉你是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哈、啊、所以他一定是生命里面的啊，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5:22，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九种滋味之首位啊，我称之为就是这个仁爱。这个仁爱在这个圣经这个原文里面就是这个阿格佩啊，阿格佩。所以中文和合本他把它译为仁爱，他没有把它单单的译成爱，他译成仁爱，为了让我们明白，不是我们这个人所啊自然而然一说到爱我们就想到的那样的一种爱啊，就想到自己的太太，想到或者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听我话的孩子，或者是最近常常帮助我的弟兄和姐妹啊，不是这样。即使我们基督徒我们讲到爱，我们常常也是想到这一点啊，没有想到那个他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常常让我这个心里难过的那位弟兄、那位姐妹，甚至是那位逼迫我的仇敌啊。所以中文和合本在这个地方译成仁爱啊，加以区别。所以赫德我们可以粗略的总结一下，就是对爱的这种四种的这个分类和表达，就是从这个希腊原文里面讲到有男女之爱啊 ，eros， 我们体验过啊，还有亲人的这个爱 ，stogi 啊，我们也体验有这样的体验，还有这个 philio， 还有这个朋友的这个爱，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体验，还有第四种，我们信主之前是不曾体验的，就是这个 agape， 或者说把它翻译成中文叫神圣之爱啊，或者叫仁爱啊，前面的三种爱。或多或少都在我们人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找到，但也是人犯罪之后被人所扭曲，是一种不完全的爱啊，是一种不完全的爱。为什么说它不完全？认为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啊，这种爱它或者说它是所以说，如果你值得我爱，那么我就爱你啊。那什么值得我爱呢？有很多种。那最基本的一种，那就是这种血缘的关系啊。无论这个孩子啊，是多么的这种怎么样哈、啊，在别人眼里多么的这个没有出息，或者是多么的怎么样，但是我爱他，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啊。这种血缘的关系，所以他就值得我爱。那么还有一种这种爱，就是如果你爱我，那我就。回报你，我就爱你啊！可能这种更多的是在这个朋友的里面，虽然可能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朋友的里面，在同事的里面，在日常的这样的关系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爱啊！所以这前面这三种爱，特别是前面的这种 eros 和这个 stogi， 常常就是这样的爱啊。那么这个 philio 和这个 agape 是超越了这样的爱，特别是这个 agape。啊，这个腓立比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这个彼此相爱，常常是朋友之间哈、啊，这样的表示哈、啊。那么这个阿格佩就是一个完全的爱。那这个里面是未重生得救的人所不曾有的，也是不曾经历的哈、啊，只有在神那里可以找到。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啊，讲到这个这样的时候，那个爱就是用的这个阿格佩啊，这个加拉太书这里面讲到这个仁爱也是用的这个阿格佩啊。为了更深刻一些认识圣经里面这个仁爱这个阿格佩它的含义， 那我现在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哈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能够爱人，哈，我们也都希望被神爱，被别人爱，哈。那么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那这个爱，我们心里面我们想要的这种爱，无论是什么爱，你现在心里面想到的啊，无论是什么爱，我想请问您，您现在心里面想到的这个爱，它的这个反义，或者它的反面，或者它的这个反义词，您说是什么？是什么？恨啊，这面有讲说是恨啊，说这个爱，爱的这个反面是恨啊。那么，这面有没有您觉得这个反面是什么？啊？您点头啊，点头是说不同意还是同意哈、啊？就是恨哈、啊。那实际上我也常常一直是认为说，那爱的反面那当然就是恨啊，所以就是恨，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从圣经里面看，我们单单的就是不加思索的哈，所以我们一定是讲到这个恨，就是跟我一样这样想哈。但是如果我说这个爱的这个反面，它不是恨，它是自我中心啊，我说是自我中心，您同意不同意？没有表示啊，不敢说同意，也不敢说不同意啊。好哈、啊，那我想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圣经，看一看神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哈、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第一段、第二段经文哈、啊，讲到这个第二段经文的这个罗马书啊五章。7-8节啊，在这里面讲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赫有敢做的。他说只有啊，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面神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是基督为我们死，而且不是我们值得他为。值得他为我们死，而是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哈、啊，或者这么说哈、啊，就说这个神在圣经里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哈、啊，这里面讲到神的爱，罗马书这个五章这里面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阿加佩哈。那么他在这里面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是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本该是神他恨恶我们的时候。他弃绝我们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却是替我们去死，这就是圣经里面在这里面告诉说这就叫做仁爱啊，这就叫做仁爱啊。所以使徒保罗他在新约圣经的其他的一处经文里面，他称之为舍己的爱。他说神的爱，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他叫舍己的爱啊。那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很简单，就是舍去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替我们自己打算，我们为要成全别人，所以这叫舍己。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姐妹，那舍己的这个反面是什么呢？那一定就是自我中心，我最重要啊，我最重要，我舍别人啊，我不能舍，我舍别人我要保自己啊，所以这就是反面啊。所以圣经说这个舍己就是爱，所以这个爱的反面就是自我中心。所以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定是没有这样的一种阿嘎佩的这样的一种爱啊，因为这个自我中心和这个爱一定是正好的这个反面，正好的相反啊。相反的东西我们啊在神那里面是不存在的哈、啊。所以曾经获得这个诺贝尔这个和平奖的这个叫特蕾莎修女哈、啊，我们常常英文叫 Mother Teresa 哈、啊、，Mother Teresa， 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她在印度哈、啊，她的一生她奉献，把她的这一生奉献了给印度的那种 贫穷的、倒闭街头的哈，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天主教徒一个修女哈，她曾经引用这个一位这个作家哈，叫这个艾莉威啊威塞尔，他的一句名言哈，他说过如下的一句话，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他说而是漠不关心。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啊。所以他这里面的漠不关心，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超然世外的一种态度。那这种态度就是除指自己以外，对任何的事、任何的人都一种漠不关心的这样一种心态啊。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漠不关心哈。甚至在一些修行的里面，在一些宗教、在一些哲学的里面，也都提倡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情调、一种心态。实际上，他说爱的反面就是这种漠不关心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反面，我们就更加的可以好的理解仁爱它的这个深刻的含义哈。我这个人信主好久了，那我有没有真正的成长呢？所以这就要看我这个心中这个仁爱是否不断的有增长啊。从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个仁爱，到我信主以后，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啊。如果我心中总是有那么可怜的那么一点点，总是那么一点点的阿嘎培，也没有增长啊，那么真的就是我可以看作我这个人有没有真正属灵的成长。虽然我可能在啊祷告的时候，我在这个分享圣经的时候，我可以讲的一串一串的讲得非常的好，因为随着我知识的增长，我是可以做到。那么我服侍的时候，我也会越来越会服侍，因为这也是你经验也是可以办到。但是你心里面中的这种啊搭配有没有增长，有没有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那么如果我真的是没有成长，那么我想请问一问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准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来见他？那么圣经说，在主再来的时候，神的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首先的审判不是审判那些不信的人，但他们有他们审判的这个结果，就是那个火湖啊。但是圣经这里面说，是从神的家起手，是从基督台前来开始啊，就是审判神家里的人，就是指着你、指着我，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的。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今天没有好好的预备我属灵的生命，我没有成长，就停在那个地方，到审判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就来不及了。我们只能用后悔莫及来形容。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形容的词，说就是在那黑暗中哀哭切齿，悲哀的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后悔当初在世上活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听到，他更是没有好好的行道，他没有去求这一位主，去求圣灵让这个爱多多的加添给他，他也没有好好的去真正的去实践，去好好的去行道，去爱别人，真的是后悔。因为当你不这么求的时候，当你不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阻挡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基督徒信了主，如果不去对付自己这个老我，就是这个自我的中心啊，那么我们不是以神为本，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不以神的话为我们每天生活行动的这样一个准则， 我们凡事还是用我们思想里面想当然的，哦，这样 make sense， 那样不 make sense 啊。这个我们爱我们的这个这个周，爱我这周围可爱的人，爱我教会里的弟兄和姐妹，这样是很好，爱了不白爱。那么爱仇敌，我觉得不 make sense 啊。所以这就是常常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这样一个老我去行事为人哈。那么这样的下场就是后悔。那后悔怎么形容呢？圣经用一个很奇妙的叫哀哭切齿。那什么叫哀哭切齿呢？就是后悔的把自己的这个牙都咬得这个嘎嘎的响啊。所以也是没有用，也是太晚了。所以真的弟兄姐妹，趁着今天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神还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就要去爱邻舍。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要爱我们的弟兄，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就要爱那一切的人，甚至包括逼迫我们的人啊。在教会里的服事，在这个工作的岗位，在家庭的里面都是如此啊。当我想到这一点之后，爱的这个反面是这个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就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那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一个含义啊。他说爱是恒久忍耐，要有恩慈啊。我记得我信主后，我上主日学，我第一次我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一位老师在给我们讲哥林多前后书啊，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是爱呢，我当时就想到，哦，我的太太那段时间，太太也确实是信主之后也是非常的可爱，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爱是这个老师所说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一听，哦，我说自己怎么回事，老师是不是讲错了哈？我不能理解。我心里面知道，下了课之后，虽然老师讲了很多好的这个道理，我心里面就是不认同。我说这个爱应该是爱是恒久浪漫啊，这怎么恒久忍耐，天天忍耐，那叫什么爱？我这种爱我不要，哈哈，这种爱不好，这种爱不好。其实我们两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都靠着圣灵对付我们自己这个老我里面的这个自我中心，吵架以至于争斗，实际上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这个恒久忍耐，就是神告诉我们对付我们基督徒这个老我，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老我的这样一个利器，或者这样一个宝剑哈，一个利剑。所以只有这个恒久忍耐啊，让我们恒久忍耐，我们真正的才能对付这个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被多对付一点，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仁爱，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多做一点的工。我们就可以让他多做一点的工，我们心里面的仁爱就会加添一点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这样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爱啊。那至于我怎么忍耐，什么叫忍耐啊，那么如果神还给我在你们中间这样分享的这样的时间，我就会在以后的这样的分享的里面再分享说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位叫忍耐啊，以后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紧接着还有爱是不嫉妒啊，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啊，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里面这个保罗一口气讲了八个不，哈哈，所以我就这个用八个这个否定的这个形式来描述这个爱的内涵。我当初回去这个主日学回去之后，我就念念这个的时候，我当时也是不明白，我就想，爱是那么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说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他怎么用负面的这个东西然后去否定它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爱。 我说这个作者，当时我也不太这个熟悉保罗啊，我这个写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不太高明，哈哈，不太这个会这个文学功底不高，哈哈，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明白，这是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对着罪人啊，他就用这个八个这个负面的东西，他其实就是概括了人心中的这个自我中心，他就是这个给这个自我中心画了一个像。那什么是自我中心呢？如果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是仁爱，你可以从反面去自我中心去了解。那什么是自我中心呢？实际上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所以这就是自我中心。人生出来不需要教，也不需要学，也不需要你去练，你自然而然就有一个罪人，就有这样的一种本性，哈，这样的一种本性。那么我记得这个前面哈，我都能理解哦，嫉妒啊，实际上我对我这个了解，这个爱是不嫉妒，我就想到我当时第一个我就想到这个 Eros 哈，叫什么爱乐死哈，我说这个爱乐死一定得有嫉妒哈，爱是爱什么？爱是单专一的嘛，那爱一定得嫉妒嘛。如果我爱一个人，如果是这个我没有嫉妒，那证明我不是真爱这个人，哈哈。所以这个爱乐死哈，所以这个爱乐死一定是嫉妒哈。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告诉我们说，仁爱，这个仁爱它是不嫉妒哈。所以后来我也能够明白，那么讲到不自夸哈，这种骄傲，这种哈自以为是哈，张狂哈，张狂，就是。还有当时我就记得在这个做害羞的事，他就不明白，哎，我说什么叫做害羞的事啊？那这个是不是这个夫妻之间哈，正常的这种生活啊，夫妻生活也不可以做了，哈哈，那么本来就是害羞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害羞不是我们常常讲的这种怕羞，哈哈，这种，而是指人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这里面害羞的事就指人的这种言行举止啊，这种粗卑放荡，缺乏这种德性，不守规矩，轻浮随便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啊，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我们这个富裕，所以我们可以到这个各地啊，华人我们可以到各地去旅游，我们有钱了哈，但是这个害羞的事啊，害羞的事，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常常需要反省哈。所以这个不做害羞的事翻译过来就是说，气绝无礼、粗卑、轻浮、放荡的行为啊。有人我信主之前，我常常把这样一些行为认为这是男子汉，有男子汉的气概啊，一定要讲几句粗话啊，然后啊会讲一些这些黄色的这些笑话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不要讲那些轻浮的话啊，凡事只讲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这里面啊就告诉我们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做任何使自己良心蒙羞的事，行事为人处处能够显出这种仪态得体、光明磊落啊，光明磊落。虽然我做不到完全，但是我可以跟着神来祷告，至少我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心，不把那些放荡的事、把那些粗卑的事当成一种好像是所谓男子汉气概，一种把这种羞耻当成一种荣耀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您心里在想，我的心中我想要这样一种仁爱，就是这种阿卡佩，我愿意圣灵在我心中结出果子来，而且这个果子越长越大，感谢主。那当我们实际上当我们信啊，这个任信啊，在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啊，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圣灵 就在我们心中已经种下了种子，结出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只是这个果子还非常非常的小，以至于甚至我们用人的眼睛我们还看不到，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如果您心中说，我愿意圣灵在我心中所结出这样的果子，让它能够不断的成长，那您现在就是您开始蒙恩开始的时候，那您现在就可以和神说，圣灵保惠师，我们现在心里面就可以一起来祷告说，圣灵保惠师，求你在我生命中结出你的果子来，你的结出你的圣灵的果子来。因为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他从不违背我们心里面的意愿，他极愿意我们得着神各样的祝福，但是是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我们主动的跟他说，神呐，圣灵啊，求你做工，求你在我身上做工，我是你的器皿，求你在我心里做主掌王权。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要有这样的心智，从今每一天是这样的果子越长越大，结果就是为要荣耀你，荣耀神啊。那我们知道说，荣神和义人是结合的哈。当你越来越要荣耀神的时候，神就要越来越有益于你，越来越赐福给你啊。当我有了这样的祷告，有了这样的心，那么我们今后就要认真的听道，认真的行道，好好的听道，好好的行道，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不知不觉你心中的老我，特别是就是这种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就会不断的被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自我中心，圣灵，我们愿意把我们交出来，圣灵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对付。你的心就不再总是专注于自己，而是越来越多专注于自己之外，专注于别人哈，专注于别人。所以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在你家里面，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社会的里面，你的心就会极大的改善，你的行为，你的品格也会极大的改善啊。那这是不是就说我们心里面的仁爱就会越来越多了呢？应该是的 ，yes， 是的，但是还不完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是不完全。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爱不是自我中心，但也不是以别人为中心。爱这样的圣灵所结的果的这个仁爱，是以神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它最关键是以神为中心，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当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愿意以别人为中心，这就是仁爱的它的真谛啊。所以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明白了主耶稣的这个教导。以前主耶稣这个教导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是圣经讲的，我也不敢讲什么。但是当我明白了这个神的这个仁爱的这个含义的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主耶稣这个教导。在马太福音10:37，他说：“爱父亲过于爱我的，这个我就是主耶稣啊。”他说：“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说，爱父母过于爱主耶稣的，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主耶稣的，也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爱的这样一个真谛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神给我讲的这一句话。你当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爱任何的事情是除了神之外的，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神的真理上追求，我们不凡事尊主为大，而是我们的心仍旧在人的身上。所以即使你能爱别人，你能够关心别人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不断的成长，信主久了，我们都能够做到，哪怕是这个程度上或多或少。这也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道德，在这个行为里面，我们进步了一点。这样的爱和关心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不是神所讲的这个仁爱。哈，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遇到逼迫的时候，这样的爱，这样所谓的这样的爱，哈，打引号的这样的爱，就很可能就会垮掉，就会消失。哈，好，最后啊，这个我用这个这个基督徒的作家 C.S. 路易斯啊，他在他的这一本返璞归真啊，在这本小书里面讲得非常好。他在讲到圣经论及爱的这个议题，他说基督教讲的爱，他说基督教讲的爱邻舍的这个爱啊，他说和喜欢和喜好是不同的啊。他说我们可以喜欢某些人，而不喜欢另一些人。他说虽然这种天性上的喜欢也并非是犯罪，他说就像你喜欢不喜欢某一种食物也不叫犯罪一样，但是这样的一种喜欢不是神所讲的爱。虽然这里面他都是用了爱，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实际上他前面讲到这一种喜欢可能是很多一点是讲到这个爱乐死啊，这个 Eros 那样的一种爱。所以我看到这个人我喜欢他，我看到那个人我就不喜欢啊。所以有些人就叫一见钟情啊，不是说每一个人看到所有人都能一见钟情啊，只是看到某一些人啊，或者某一个人，所以这就是这种爱乐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啊，他需要升华，需要在神的里面升华到真正的爱嘎啊，爱嘎培，爱嘎阿嘎培啊。他说虽然这样的喜欢，虽然这种爱乐死，他说你有这个爱乐死你没有犯罪，但是他说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仁爱啊。他说有了天性上对人的喜欢或者喜好，他说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爱他们啊。因此呢，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有责任来发挥我们天性上的喜好去喜欢人，说这个也不错也不坏啊。就像我们有责任去力促自己去喜欢运动啊，去喜欢吃这种健康的食品啊，以至于我们有好身体，他说是一样的，他说也不是犯罪，也是很好的。但是他说这不是由于喜好本身属于是一种这种爱德，而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一种德性啊。他说这个很好啊，很好。但是呢后面他就讲，他说这个不完全啊。他说爱的守则，他说实际上也是很简单啊，也是没有多么复杂。他说你别老问自己有没有爱邻舍的心，他说只需认定有并且付诸行动便成了。他说什么时候能这样做，什么时候便能发现人生的一大秘诀。他说你先认定自己对人有爱心并且付诸行动，你对他的爱心他说就会产生了。如果你本来不喜欢某人，现在他又伤害了你，你会越发不喜欢他。如果改变你的态度，决定对他好，你会觉得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他了。不过请特别注意，你改变态度开始对他好，若不是为了取悦上帝，遵行他要你爱人的训诫，而是为了炫耀你如何宽宏大量，如何给了对方一个面子一个人情，然后坐下等人家来感谢你，十有八九你得到的会是失望。别人不是傻瓜，一眼就能看出你是真心真有爱心，亦或只是卖弄人情。要知道我们所以应该对另一个人好，因为他里头也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由上帝造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像我们一样 渴望得到快乐幸福，我们本来就应该学习多点爱人，或者起码少点讨厌人。爱的这种感情不能自己制造，也不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但是可以去向上帝要。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 C.S. Lewis 这个《返璞归真》讲到这样的一种时候，我就觉得他这样讲讲很容易，我怎么能做到？但是当我真的去思想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仁爱啊，想到刚才我与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我自己心里所思想的，我就明白了这个C.S. Lewis 他在这里面所讲的。他虽然把这个翻译成中文，把这个爱乐死了什么什么什么爱加倍了，他都是用一个爱，但是你就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圣灵的果子，这种仁爱，刚才我跟弟兄们所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就明白了 C.S. Lewis 在这里面所分享的。他说我们有这样的天性的喜好，因为这种 eros 是不完全，但是他说，因为他虽然没讲，他里面隐含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圣灵在你心里面已经做工，所以你就应该把你这种喜爱的这种 eros 拿掉，你让你心里面生发出这个仁爱出来。所以即使他讨厌你，讨厌他，你也可以去爱他，因为这个仁爱跟这个喜爱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回去，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方面有思想，你也去，也许会回去再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他的那个 C.S. Lewis 哈，这个返璞归真啊，第十九章讲到这样一点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所以今天啊，求神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做那感动的工作啊，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让我们跟他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使用我，我不要自己，完完全全以你做我的主。愿圣灵使我们心里面属灵的果子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长。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有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你在等着我们，你要把你的爱你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蒙福，就是蒙那从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祝福。主，我们就开口，我们就向你求，向我们的心中的圣灵保惠师求，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恳求，求你让我们心中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一天都成长一点，越来越长大。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